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在保罗书信的课程进入第27课，也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要谈从神而来的福音。在课程开始之前，若是您发现手边的讲义还有缺乏的，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用传真、用电子邮件，我们都会尽快为您预备的。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第26课关于加拉太书的导论。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温习题，请问在加拉太书它成书的主要目的，加拉太书成书的主要目的有四方面。第一是揭露犹太人的错误教导，第二是为保罗使徒的身份受到犹太人挑战而做出辩护，第三强调救恩是单靠信心，而不是信心加上律法，第四劝勉加拉太信徒在基督的自由下生活，并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二个温习题，请问加拉太书有哪些特色？加拉太书的特色有五方面。第一个，它有繁多的对比；第二个，它的措辞强烈；第三个，对信心与行为作为得救的条件有非常清楚的界定；第四，这是基督徒的自由的经典之书，这封信是称作灵魂的解放宪章；第五个，这卷书没有任何的祝福或称赞的话，跟其他的书信不同。这是加拉太书的一些复习题目。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第27课，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要看保罗澄清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福音。在这卷书的整个的大纲当中，我们会看见第一章、第二章，保罗会提到福音的源头，他所领受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福音。保罗会引述他的经历作为所传的福音来申辩。第三到第四章，保罗进一步为福音辩论，他提到他所传的福音是超然的福音，我们当了解要对比于所面对一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一些混杂的福音，论据上有许多教义上的论证。第五到第六章就会提到福音的应用，提到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所领受的福音是一个圣灵的福音，比较多是应用跟激励性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在第27课所谈到是第一、第二章，谈论福音的源头。在这个部分，保罗引述他的经历，所以至于对保罗服事，他作为使徒如何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对他个人我们会有很多的了解。在头两章当中，保罗就提到他的见证，从他的见证跟福音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当然知道他本来是一个敌对福音的人，而从敌对到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他的见证也就证明了这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福音。记载了不同的见证，主要目的呢，他是要指出呼召他工作的是神，并不是人。所以在最初第一章的一到十节是加拉太书的序言，保罗在序言当中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卷书的两个主题。第一，就是他做使徒是直接出于神的选召；第二，耶稣基督的舍己 替人赎罪，世人得救的唯一根源。这是这卷书的两个主题，在序言当中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保罗提到他使徒的职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在这卷书的一开始就表明他是蒙神直接委任做使徒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以至于他所传的福音是唯一的福音，此外没有别的福音。因为他认为有些人在加拉太的教会当中传了另一个福音，其实那个并不是福音，因为他使人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所以在当中保罗首先提到他信息的神圣来源，这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1-24节。保罗提到他信息的神圣来源，他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他的信息是神的启示，而不是人的指点，而且呢，受到早期教会领袖所确认。第一，在第11节和12节，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1-12节，他提到所传福音的来源，保罗指出他所传的福音是唯一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他从耶稣基督启示所领受的，而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个启示的内容，他非常清楚的表白。其次呢，他谈到自己蒙召的经历，这是记录在加拉太书1章13节-24节。这个蒙召的经历啊，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啊，我们要学习用这种蒙召的经历见证的方式作为我们的范本啊。我们常常在有一些传道人要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求他写下自己的蒙召经历，有些重点，有些来龙去脉需要交代的部分，保罗在这一段书信当中给我们了一个示范的一样的文件哦。保罗首先他提到他所得着的启示，指出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的异象。从这个异象当中，我们了解保罗的生命是180度的大转变，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真正认识耶稣之后，他不止不再逼迫教会，他成为一个服侍教会的使徒。不过很奇妙的，当保罗在这个异象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到耶路撒冷去。在加拉太书他提出他曾经3年的时间他在大马色跟阿拉伯在这边服侍，在这段期间呢，他没有去见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的领袖，在这个当中他就在他本身所蒙召的地方，他在那儿服侍。这些事情在《使徒行传》都有记录。之后呢，他第一次去访问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从在大马色认识主这件事大概是主后33年。那么3年之后，也是主后36年，他第一次去访问耶路撒冷。经文当中记录他在那儿待了15天，跟彼得、雅各同住，此外再没有与其他的门徒见面。之后呢，他又返回了基利家的大树，也就是他自己的家乡，在那有14年之久。那这个14年的算法呢，应该是从他在大马色信主之后33年算起。我们知道头3年跟后面的几年总共加起来14年之久，到主后的46年他才再度访问耶路撒冷。而这段期间很可能就是保罗自己啊，他在省思去思考他曾经所受过的整个拉比的训练，旧约犹太教背景的教导，如何从这个当中更深的领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所要等候的弥赛亚。我们了解在这之后，巴拿巴邀请在基利家大树的保罗，邀请他一同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来服侍教会。所以服侍了一段期间之后，他才去访问耶路撒冷，第二次去拜会在耶路撒冷的像是母会这些的使徒。 当时的犹太信徒大部分都没有见过保罗，不过都听说了保罗的事情。保罗自己说，他们听见那曾经逼迫我们，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了解，在初代的基督徒当中，他们所受到多少的熬炼啊，在自己本身信奉的犹太教当中，如何从那律法主义当中出来。而最初逼迫他们的保罗，这个律法主义的代表，当他归信基督之后，他们也要查验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保罗所经历从犹太教而来的逼迫，反而证明他是真正属于基督的使徒，而不再是犹太教当中那些热心残害教会的那一位扫罗。所以在这个当中，保罗就举证，这是他蒙召的经历。所以当他第一次遇见主之后，有这么长的一段职服的期间，这个当然也很可能就是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所见证说，他曾经有过那种三层天的经历，他曾经真正隐藏在上帝的面前，不是那么显露的就到处出来旅行布道，他先有这样子多的隐藏的时间，以及甚至是被查验的时间。所以到经文的进入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开始，保罗才提到他自己的使命服侍得到支持。他提到他在外邦人当中，我们了解其中包含了加拉太的各教会，他在那儿传福音的使命也得到耶路撒冷教会许多犹太领袖的支持。保罗非常谨慎地说明这一段经验。首先呢，在第二章的一到五节，他提到他的服事被其他的使徒接纳的过程，这是从他蒙召经历主之后14年，其中包含了隐藏的期间，有包含在安提阿的教会的服事之后，保罗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领袖私下跟他见面，而且查问他。问题的中心就在于摩西的律法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所占的位置，特别是讨论到外邦人应否接受割礼的问题。当然在这个当中，保罗坚持主张外邦人不必受摩西律法的约束。保罗做使徒传福音，他当然不需要这些耶路撒冷主要使徒的授权，可是我们却了解他的动机，他仍然向这些使徒陈明他所传的福音，免得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否定保罗宣教的使命，以至于会不承认外邦信徒的地位，这个问题就会造成当时初代教会的分裂。所以保罗当然他可以我行我素的，我就是认定了福音，我就是见过主，他不需要向人交代。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留心的行光明的事，他传福音有果效，上帝验证他，他也很愿意向这些犹太人的使徒来见证，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是保罗行在光明中的榜样，他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至于弥平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在耶稣基督身体当中本身在文化上，在他们原本信仰根基当中那个鸿沟，因着福音的真理反而看见是两下合为一体啊！这真是保罗福音的使命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休息一下。有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进行到保罗书信的第27课，加拉太书第一章到第二章，从神而来的福音。若您手边还需要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我们尽快会为您预备的。 若是在收听广播当中有任何不清楚或是疑惑的地方，也欢迎来信，我们可以讨论。在我们今天进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在辩明证实他所传的福音，他会提到他的福音有一个神圣的来源，是上帝的启示。他提到自己蒙召的经历，渴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我，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自己是如何蒙恩的。最好呢，常常练习如何对别人分享见证啊，能够常做预备，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真理，也更是从我们身上体会到福音真理所带来的使命感的热力跟迫切啊，让我们的活着为福音是这样子的，有目标的，有使命感的。那么保罗也提到他自己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只是被上帝验中了，他更是愿意让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从他的身上看见上帝福音的工作，以及包含犹太教的基督徒以及外邦的基督徒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连为一身的教会。那么另一方面，保罗也提醒使徒们的确分受了神所不同的托付。那么在保罗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的当中，他们做了决议，等于说由保罗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而彼得就是做犹太人的使徒。所以在这个基础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包含彼得、雅各和约翰都同意保罗是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信徒，到外邦人当中宣扬福音。所以经文当中保罗说他们是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他所表达的含义很可能就跟我们现在用握手来表达互相接纳为同工有这样子的意味在。所以彼此成全认知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一样有福音的真理来服侍来传扬。那么不过在保罗的见证当中，他还提到一不大愉快的经历啊，就是他和彼得的冲突。这件事情记录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在保罗的见证的结尾当中做个总结。这个总结很特别啊，在这个冲突当中，其实保罗是要证明他不是在人的管辖之下来传福音。这个人的管辖也包括说所谓来自耶路撒冷的使徒。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保罗对犹太律例强加于基督徒身上的问题深感不安，所以他举证了这一件事件的冲突的来龙去脉。他说即使是当时教会的柱石彼得，在这个问题当中也曾经做出妥协，他认为这攸关于福音的真理，绝对不能妥协。那么这场冲突大概是保罗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不久发生的。这个事情可以看见是两人第三次的会面，是一次相当不愉快的接触。我们复习一下，这两位大使徒，外邦人的使徒跟犹太人的使徒，第一次见面呢是主后36年在耶路撒冷，他们同住了15天。第二次见面呢就是主后46年也在耶路撒冷，保罗跟彼得还有其他的犹太使徒决定在福音上携手合作。然后第三次会面就是大概在主后46到47年之间，这时候地点是在安提阿，彼得似乎是代表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到这个外邦教会当中来巡查，安提阿的教会当中。这时候保罗公开责备彼得，指斥他对犹太基督徒及外邦基督徒有两副面孔，有两个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陈明一下，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记录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彼得虽然已经同意了外邦的信徒不受律法的约束，其实也就是照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可是后来经文上说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换句话说，彼得衡量情势，他不理会福音，而在那些从耶路撒冷来奉割礼的人的压力之下，他让步了。而其他的人呢，甚至包括巴拿巴，也跟着他一起这么做了。所以这一群犹太的信徒的确承担一些犹太教的包袱跟压力，而作为教会领袖的彼得有稍微的让步，其他人都跟着让步了。我想这我们要留意啊，作为领袖的人，实在是上帝给我们有更多的托付，你我生命当中真是有这种影响力。不要想说我不要散发什么影响力啊，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实质上我们所带出来的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力。真是，你可以看彼得，他也许好像要退却，不表明立场，可是他这个动作就已经带来影响力，而且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力。要非常的谨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影响力如果不是正面的，它就是负面的。以至于保罗对彼得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指控，他说他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彼得起先呢和外邦信徒一起用饭，可见呢他已经对摩西律法，对所谓食物的禁制已经不那么在意了。可是当这些所谓雅各派来的律法主义的犹太信徒来到当时的用饭的地方，这时候他就立刻跟外邦信徒又划清界限，就等于说洁净的跟不洁净的，食物跟人，他通通又一再划清了界限。都是外邦人的时候他跟他们用饭，可是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信徒，他就立刻违背内心的信念，也就是保罗说他装假，与外邦人隔开，而导致其他的犹太人通通跟外邦人隔开。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啊，本来是一起用餐的，我们东方人非常注重吃饭的礼仪啊，在吃饭当中表明彼此间的和睦，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时候彼得带头，所有的犹太信徒突然站起来离席，不告而别，无形当中其实表明了有两种不同等级的信徒啊，外邦信徒已经变为次要的。这时候教会的合一大受影响，难怪保罗当场指责彼得所行的不对。所以你我会了解，不只是对彼得啊，其实他所焦急的是福音的真理，教会的合一。所以留意，当我们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这时候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意气之争，会做一些人身攻击。你会看见保罗绝对不是这样做，他是攸关于福音的真理，攸关于加拉太信徒的信心，甚至攸关于教会的合一，所以他开始站起来指证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不是我们要随便站起来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在这个当中，这个背后福音的真理所造成的影响，所以保罗有这样子的行动，有这样子的言辞。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会非常清楚的从问题他来声明了，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他说像彼得这样子的犹太基督徒，对福音我们要有正确的诠释，得救就是靠基督，而不是基督又加上律法。所以他把这个主题再次的说明清楚。这段经文记录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17-21节。保罗指出彼得的行为跟福音的基本信息相违背。他说甚至犹太基督徒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保罗指出照他所传的福音，得救恩并不是靠守摩西律法。他还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这问题会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以至于保罗见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保罗提醒，信徒是借着信与基督联合，基督既然按着律法的要求，也就是所说因律法而死了，那么信徒也就离开了律法的辖制，也就是说向律法死了，而且呢有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从此呢我们是信靠基督为神而活，我们已经与基督有联合的关系，以至于他的经验也就成为我们的经验。这我们在谈罗马书救恩真理的时候就明白，从洗礼的含义，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也就是与基督联合。当我们与主联合之后，旧的我，就是那个会犯罪的我，已经死了，那么基督徒的新生命也就开始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常常钉死在这个肉体当中的邪情私欲，叫自己能够紧紧地跟随基督，与他同死的含义。不过重点并不停留在这，不是停留在与主同死，重点而是在于生命。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与他一同复活，以至于我们是拥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在这复活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在律法上我们是被称义的。你看，不是借着行为，我们越做有时候会越离神更远，可是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与他联合，与他一同复活，这就成就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保罗最后会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这个当中，保罗真的体会人的努力包含遵行律法，如果能够使人因此的得称为义的话，基督真的是白白替我们受死了，他的受死就成全了律法当中的义，使我们因信基督都得称为义了。这是保罗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的论点。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在序言当中，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节，保罗点出了本书的哪两个主题。加拉太书的两个主题，保罗如何在序言当中提出来这两个主题。第二个温习题，根据二章七到八节，决定保罗奉派做什么人的使徒，而彼得则是向什么人做使徒。这两个温习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认识这福音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是那样子的绝对，那样子的真切，引导我们。主，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真的看见，我们是站在恩典和真理的基础上，而且你已经使我们拥有神儿子的生命，让我们常常在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活出那个满有平安喜乐生命的真实。谢谢你，也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是有带给别人福音盼望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求主祝福，使加拉太自由的福音真理也成为你我生命当中的自由。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